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主你借着你的福音，你教导我们如何的来审查自己，同时也借着福音的来辅导其他有需要的人。神的求主你看顾保守，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应许，让我们不断地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寻求帮助。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人，还有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主啊，让我们是每一天都珍惜你的福音的人，因为你的福音就如圣经所说是宝贵的珍珠，让我们就抓住这宝贵的珍珠的来自的来辅导自己，也来帮助和辅导其他的人。愿主你让我们在你施恩宝座前，在你的福音的光照下，我们都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受造的人，不断成圣的人。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透过你的仆人今天的教导还有书信，愿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lright, 你们要坐下来吗？
我坐下来，坐下来。
OK,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谈到圣餐。Alright, 那圣餐原本在神学入门其中一课是要教同样的东西，但是我就在神学入门我不讲，后来我就等到我们在谈 WCF 威姆斯的信条第29课圣餐的时候，我就一次的来讲它，来教导它。Alright? 所以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那为什么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虽然我们都说我们都很熟悉了 ，Alright?每个月我们都在守圣餐，我们还要谈什么 ？Alright,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一个神学的教义。Alright, 为什么充满争议性呢？因为单单在改革中的这些宗派里头 ，Alright, 从16世纪开始呢，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打个比方，瑞士的改革中的代表人物慈运里 ，Alright, 他本身是认为 ，OK, 这个圣餐饼跟杯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它只不过是一个仪式 ，Alright, 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的神同在的那个意义。但是加尔文却不是这样看，加尔文却认为，上帝当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那实在的意义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ce of God。Alright, 他说加尔文是有这样看法，但是慈运你说不，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是说你饼跟杯是提醒你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跟杯，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因此，如果你去到一些宗派哦，今天你去到一些宗派，打个比方。浸信会在新加坡的浸信会大多数的浸信会他们都会告诉你 alright, 它也是一个代表性 alright, 没有人说 God's the presence of God 的那个 reality 的存在 alright, 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实在性他们没有这样一个教导 alright, 所以因此呢这是其中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就是天主教为什么威尔米斯的信条他要特别 的来教导圣餐呢因为他主要是要其实主要的在针对天主教怎么看圣餐的课题。当然天主教是用弥撒 ,right? 弥撒。当然他们跟我们所教导的圣餐的教义那个教义的那个教导是哇差距是很大的 ,right? 所以呢因此呢这个是在论圣餐这堂课里面呢总共它有八个重点 ,alright, 八个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只能够谈两个而已 ,alright, 然后呢第二个重点会谈到天主教 他们怎么看弥撒，今天他们怎么来施行弥撒。然后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也会再次的重复，再让我们看到天主教是怎么看这个饼跟杯。Alright,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个课题。Alright, 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谈到第一点跟第二点。Alright, 那从这样的一个这堂课里面呢，第29课里面呢，你就会让我们发现，我们的教导，就是基督教的教导，改革宗的教导呢，特别是改革宗的教导，是跟今天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教导是有个很大很大的差距。弥撒，他们是称为弥撒。那圣餐是基督教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那为什么它是一个中心呢？为什么？也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 identity， 它是一个身份的表征。所以你去到一间教会，你怎么知道最教文的在基督教教义里面，他告诉你在这个教会论里头，他直接就告诉你，你怎么认清一个教会是否是基督的教会？你怎么认清？他有一个记号，其中一个记号就是什么？圣礼。你怎么看他们那个教？这个教会所谓的教会是怎么教导你施行圣礼？而圣礼也包括什么？圣餐哦，没有讲错吗？圣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哦，这个圣餐本身 ，alright， 就让你看见这个教义，这个重点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alright。所以你去到一间教会，那个教会他们怎么看主的饼，还有主的杯，他就可以帮助你，告诉你，你是否去到一间真实的教会，真的教会，属基督的教会。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Right? 然后圣礼也是一个 channel of grace， 恩典的媒介。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一旦明白什么叫做恩典的媒介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仪式而已，明白讲什么吗？它有个恩典的，它在 convey grace，它是传递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就当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它不是说哦，它只不过是在纪念，不，它在告诉你说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哦，原来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So it is more than just symbols， 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加尔文在基督的教育里面呢，你怎么认识？去到人怎么知道去一个真正的教会呢？你要注意看，神赐给教会恩典的媒介，其中一个恩典的媒介就是什么？圣礼。圣礼包括圣餐，明白吗？所以你看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哦，我们是进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Alright? 所以因此，它形成了基督教徒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OK， 是一个身份，是一个表征。Alright， 是 identity。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一起读好吗？今天我们只谈这两点，一二三。OK， 你们现在 读了过去可能没有 抓不到他的一些重点，我会一个一个慢慢的来解释。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而且你看那些小的字你不要去读它，你要懂它吗？我们先抓那个蓝色的字，我故意放大，你们看到吗？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以他的血和身体设立了圣餐，称为圣餐。 OK Alright， 我们先抓这个。Alright， 那其他小小的字我注意放小，不要让你看。OK， 那首先我们来看，记住哦，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哦，这句话对你来说，当然了，你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Alright， 但是这句话其实是，如果如果我们抓第二句话的时候。它并非是教会所发明的，它不是哦。为什么你要守圣餐？哦，你不要说哦，因为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传统。All right， 那这句话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神学的意义。那天主教跟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教会里面他们很看，其中一个权柄是来自教会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church. 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说圣餐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时候，他乃是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教会的传统而已，你有讲错吗？他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因此我们遵守他。当你说这个是，如果你的了解只是停留在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说这个传统可能随时可以改的。如果有一天教皇说 OK， 这个传统我们拿掉，哦，他们会听的，你没有讲错吗？ Alright， 所以教皇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他可以，他讲的东西他是可以改的，随时都改的。 Alright， 所以因此记住，这个不是我们守圣餐领受圣餐，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教会的传统而已，它更重要的是 它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拿掉的。 OK， 包括教皇在里面。那同时他也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设立，他是十分情愿甘愿的设立这个圣餐。 OK， 所以路加福音第22:15，你们读好吗？一二三，OK， 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当我跟你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基本上我隔天，我明天我就要准备什么，做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十分愿意。所以我十分愿意的意思就是说，这圣餐是主耶稣基督十分愿意为我们所设立的，明白讲什么吗？ Alright， 那接下来他还讲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基督很看重逾越节，为什么呢？他特别吩咐门徒预备一个地方来敬拜。记住哦，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去到这个地方，一定有人来问你 Alright， 然后要在哪里有一个来吃晚餐。他们不只是吃晚餐的哟，他基本上他们是在什么纪念逾越节。纪念逾越节是说它是一个敬拜，它是一个敬拜。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很看重逾越节，他当然因此也看重他是那逾越节的羔羊。So far so good， all right。所以因此他说，你们要预备一个地方，你们要预备的，你们守这逾越节你们要预备的，你们守圣餐你们要预备的。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敬拜。所以说吃这个饼跟这个杯，那个是一个敬拜，他不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纪念仪式。 That's it， 不，你要有敬拜，你要预备的，你要预备新的，明白吗？ OK。所以接下来他讲什么？来，我们去读这个读这段经文了吗？路加福音第22:12，一二三。 是，你们就在那里预备。所以我们来这里领受圣餐，你们要来这里预备。OK? Alright? 那第一段，其实这一段，而且整段，基本上是提醒我们怎么来领受圣餐。他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所以过去可能我们没有好好的很严谨的、很严肃的来看待圣餐，预备领受圣餐，可能没有。Alright? 但是这一段很重要，他在告诉你怎么来预备。OK? 好。教会历史里头给我们看到哦，他们这些信徒，第四级的信徒，因为他们面对很大的逼迫，他们甚至在哪里守圣餐呢？在墓穴地底下的墓穴。为什么要在地底下呢？因为受逼迫嘛，他们不可以公开，受逼迫的时候不可以公开的，所以他们必须跑到地底下的墓穴。这些地方是通常没有人要去的，所以要去坟墓，跟我讲。但是他们在那里守圣餐，你说他们看重吗？看重。如果他们说我这只不过是纪念，干嘛他们要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认就这样严谨的、这样认真的跑到一个地底下的墓穴来守圣餐？他们说我只要心里面纪念就好咯，我可以在家里面纪念就好咯。所以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尽量来回到教会实体的崇拜守圣餐。 OK? Alright? 然后接下来，因此教会应当慎重的来守圣餐。So far so good? Alright? 好，我们进入第二段，第二个同样也是讲被卖的那夜，我们除了谈到说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以外，他用自己的血、自己身体设立以外呢，他称为圣餐。All right? 所以在这里就给你看到为什么他是圣餐呢？因为他给夜节带来新的属灵的意义。我这些门徒过去跟耶稣基督在领受、在守夜节的时候，他们纪念哦，过去都只是纪念出埃及。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埃及里头被法老、被埃及人所怎么样所辖制，做苦工做了几年，400年。 Alright?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们神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想到逾越节，然后在逾越节那个时候，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有杀羔羊，然后他们做什么，然后吃油把血涂在门槛、门框上面，他们就这样纪念。那接下来，但是耶稣基督他就在这个晚上，他就带了新的属灵的意义。就说在隔天，他说明天我会做一件事情。他基本上在说做什么事情呢？明天 ，alright， 我就取代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就是那个羔羊，我就是将来你们所要吃的饼跟这个酒，就说逾越节你们所吃的饼跟这个酒的属灵的意义完全改变。Alright? 然后呢，我就是那个祭，我就是那个血。我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可能感受不到那个 impact， 但是对门徒那个时候那个晚上，我在想，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在想我会怎么样有怎么样的回应。尤其是隔天他就被 alright 就面对苦难、面对受苦、逼迫，然后接下来就死。Alright? 所以对门因此门徒无论面对怎么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死都要来守圣餐。然后这是一个完全的赎罪祭，而以后不再需要再献，不再需要了。 Once and for all， 这个是很重要的字眼，这个是天主教他们没有不承认的。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也同时设立了新的约， 就是说你在吃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他在跟你设立一个新的约，什么约？你们猜，然后你们想，什么约？吃了这个饼之后，喝了这血之后，喝酒之后，是什么约？新的约？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讲什么？代赎，还有呢？还有什么？这是我的血。他每次拿着杯起来，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来，是为你们所流的，也为你们立了约。什么约？我要做你们的神，就是说我要赐给你们圣灵，我要赐给你们我的话语，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赐给你们圣灵，我要赐给你们我的话语，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约永远不离开你。所以因此你看以赛亚书第59:21，这里说，来去读1、2、3。以赛亚其实早就预言神有一天会立新的约，所以因此呢，主耶稣基督在设立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他所立的约不是无端端嘣他想出来 ，Alright， 他是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他是那个祭，他是那个血，同时他也是来完成神所设立的新的约。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他的话语永远都会让我们存记在心里面。所以因此我们有圣经，你要好好读，求圣灵教导你怎么读。所以上个礼拜我的信息，我特别喜欢 George Muller 的一句话，你越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你更不应该读圣经，是吗？不，你越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你更应该读圣经。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更应该祷告。祷告什么？求神教导你好好祷告，教导你怎么样祷告。主啊，我现在不想祷告，求你教我审查自己，为什么我不喜欢祷告？求你让我看你的话语的时候，请你警戒我，教导我，安慰我。圣灵会动工的，因为这是他跟你立的约。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想不起上帝的话呢？因为你没有读书，没有读圣经，你没有好好灵修。你一个礼拜只靠一篇信息，你会死得很惨，你会孤单，你不可以等一个礼拜才听一篇信息的。真的，你的生命会很多的挣扎，你会很多的软弱，你会碰壁的，明白讲什么吗？神的灵每一天与你同在，上帝的话每一天能够唤醒你，所以你每一天你都必须读圣经，因为他跟你立约。Alright， 所以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审查自己。所以今天的信息提醒你，提醒我。先审查自己，无论你是牧师、长老、执事、父母亲，或者是你工作人士，先审查自己，那你才来叫 求神给你智慧、力量，还有话语，怎么帮助辅导其他的孩子、你同事，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的信息第六节很重要，不要把珍珠什么给谁？猪跟狗。不要把珍珠，珍珠是什么？福音，上帝的福音。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告诉那些抵挡神、不信神、不听上帝话语的人，这句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你必须靠上帝的福音，抓住这个福音，珍惜这个福音，好像你领受珍珠一样。 来辅导自己，来辅导其他的人。如果你不信靠福音，你不抓住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这篇经文其实它的背景是针对那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接受福音，所以主耶稣基督很严厉的说，不要把珍珠给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人士，这些人是猪，这些人是狗，因为他们会抵挡耶稣基督福音。你要抓住好像珍珠辅导自己，你才能够辅导别人，不然你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明白吗？所以上帝跟你立约了，他是你的神，我的神，他是你是他的子民，我也是他的子民，他给你圣灵，给你他的话语，你要好好的来到他面前，天天读经祷告，明白吗？ Alright， 好，为何我们需要永远的，你看他接下来要永远纪念他的受死，为什么？为什么要永远纪念？这里每一句话哦，魏米斯的信仰告白是由一群很敬虔的牧师、神学家他们所写出来的，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很精准，而都是有针对性、有一个目的的。他可以讲说：你们为要纪念他的受死，明白吗？但是他为什么加入永远纪念？因为他什么？
他的受死在我们的身上是永远有效。
OK， 永远有效。OK， 还有吗？还有什么？为什么要永远纪念？永远是什么意思？你活多久你就纪念多久。
他也复活了，我们就在宝座上。
什么？
他也复活了，我们就在宝座上
掌管万国。然后呢？OK， 那其实他的问题其实是这告诉你，提醒我们，我们是个很健忘的人。打个比方，我们通常只会纪念，会想到记得别人最近为我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好的事情了，当然好的事情。打个比方，不久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厨师为一个小组煮牛扒。哦，他们小组纪念他，哇！但之前这小组煮牛扒之前，这个厨师做什么，我们记不起来哦。那我们是很健忘的，他基本上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很健忘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哦，诗篇第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永远纪念当然是永永远远，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要永远纪念庆贺感恩。但是在今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永远纪念呢？每一天，每一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处境挑战诱惑试探，你要每一个时刻想起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审判，他的饼，他的酒，他的什么身体，他的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能够如此的纪念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都不愿意为你死。还有什么时候他会离开你的？你说，还有什么他会背负你的？你说，还有什么时候他不会顾念你的？你说，每一天，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每一天，你永永远远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好，耶稣基督的圣餐提醒我们。每次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他其实也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如果过去你没有想过这些经文的话，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段经这些经文来提醒你。他其实是在告诉你，当我们吃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他在提醒你，耶稣基督成全了上帝的话。什么话呢？原来他就是那女人的后裔，他已经什么伤了谁的头？撒旦的头。而撒旦伤了他的脚跟，就是让就是他受死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如今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意，使我们从罪里面得赦，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而这权势是远远的超过法老对以色列人所做的辖制。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焦点跟了解，不要只是停留在马太福音，不要停留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要想到旧约里面耶稣基督如何成为，如何是就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他如何使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哦，脱离撒旦权势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来的。过去我们是瞎的，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被撒旦所捆绑的那个人，所辖制的，跑不出来的，我们一生都是在罪跟撒旦的奴隶，都是他的奴隶。但是如今我们的自由，因为这个饼跟这个杯，因为这个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赐下圣灵，哇哦，我们在讲这个，明白吗？所以因此呢，我们每次来到神上帝面前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什么，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愿，你个人意愿你做不到的，你就永远做不到的。就好像以色列人无法自己单独靠着自己的能力脱离法老跟埃及人一样，400年怎么脱离？一直到神差派摩西，一直到神为他们开路，开红海，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脱离权势，黑暗的权势，罪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这个是，所以你看到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福音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帮助人脱离罪，脱离世界的瑕疵，脱离这世界的欺骗，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人、辅导人。所以因此，如果今天我在跟你们谈的时候，或者你在跟其他人谈的时候，他所犯的罪或者是他的挣扎，人家跟我一样，你该怎么办？你当然说 OK， 我可以把你 refer 给长老或者执事或其他的人，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到福音的话，回到上帝的话语的话，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帮助这个弟兄或姐妹。你告诉他，我也跟你一样在挣扎，然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胜过去应对，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珍珠，福音是珍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第六节，我们一同，我们所挣扎的罪，我们就一同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学习如何的来克服，透过圣灵，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克服。你当然可以找牧师或找长老，你们两个人一起来找长老或牧师或执事或其他的属灵长辈，一同的来谈这样的挣扎，然后一同的回到上帝的话语，这个珍珠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可以。 很多时候同时有这样的挣扎的人，他很难自己去面对，他也很难跟陪着你一起去面对，很多时候。所以你们找一个长老，就好像建方牧师所说的，找一个长老或找牧师或找一个属灵长辈，或找一个你们能够相信的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圣经来一同祷告，一同的来跟进，一同的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叫什么？我不能叫什么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你们固定的聚在一起，彼此的跟进，然后跟进对方如何的在这样事情上面如何的挣扎，如何的胜过，透过上帝话语，透过圣灵，如何的来长进。所以做这样的事情，神会帮助的，神会引导的，无论时间长跟久。因为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满足这个义，他已经让我们从这罪恶里面、瑕疵里面、撒旦的谎言里面、撒旦的恐吓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他已经让我们走出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我们要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我们一定会有软弱，每天都在挣扎的，当然是。所以主的饼跟杯在告诉你，我们要不断的回到他面前领受圣餐。 OK， alright， 那我们再看下去哦。为什么我们要时常纪念呢？因为我们还要不断的想到什么？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跟启示录第五节了，1、2、3。是的，以后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想到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在提醒你哦，提醒你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把上帝所赐下的救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罪不再是罪的时候，以赛亚书第53章在提醒你。为我们的过犯被刺伤，原本这惩罚应该加在我们身上，可是却加在他身上。他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你要想到这个，每次我们犯罪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你要想到以赛亚书第53章，不要忘记这个。因此我们要警醒，我们同时也可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是期待这将来我们进入神的天国的时候，哦，可以看到你，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国度和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王权，就是说将来我们会在新天新地掌管，做祭司，
的身份，君王的身份，还有先知的身份。Alright， 所以因此呢，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我们是带着庆贺，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期盼这将来。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还要想到，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节了，一二三。好，许多人不信的人，他们就是轻看圣餐或者十字架的耶稣。你在继续读这段话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些红色的字，他们在羞辱谁？他们在羞辱耶稣基督跟父神。你看，你救别人哦，你说你能够救别人，你却不能够救自己，这是羞辱耶稣基督。那接下来说，如果神喜悦他，就让神现在来救他吧。就说哦，你这个是什么神？你后面的神是什么神？我看在羞辱耶稣基督跟父神，连那个受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都在羞辱他。啊，我们因此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虽然众人羞辱他和父神，他依旧不开口，他仍旧甘愿的把自己献上。他还有什么？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说：“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面。” Alright， 所以因此你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回想上帝的话语的来纪念圣餐，预备心的来守着圣餐。你还能够故意去犯罪吗？你还能够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还会质疑神的爱吗？没，你在世上你真的没有盼望吗？哦，你有盼望的。你将来在天上就好像那些圣徒一样，天使一样，在那里赞美上帝，赞美这被杀的羔羊、流血的羔羊。无论你今生，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经历怎么样的事情，你可能不明白，你可能会怀疑上帝，有些时候你会怀疑上帝，埋怨上帝。可是将来你回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只会赞美，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有怀疑的时候。所以领受圣餐，让你再次的得到安慰，神的爱是真实的。你要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聆听他的话语，求圣灵坚定你的信心，然后同时带着信实，带着这个安慰，带着这个肯定，带着上帝的应许，继续走我们的人生。哦，你越亲近上帝，你愿意聆听上帝的话语，圣灵会不断的来苏醒你的灵魂，安慰你，警戒你，责备你，扶持你，更新你，会的。所以如果你很久没有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你要回到上帝面前，这个饼跟杯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里头。Alright, OK。 所以在这里进一步的给你看到哦，你不只是纪念他，永远纪念他，这里讲的说保证，这些保证
真信徒，真信徒，他没有讲说保证信徒 ，OK？ 真信徒，哇，你看他们用字眼真的是很小心哦。在其中应得的一切福分的益处，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的对主履行应尽的本分。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就是彼此交通和的一种联系和事件的保证。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告诉你说，它不只是一个纪念而已。It's more than a symbol. 它不是一个仪式。它告诉你说，它会给我们在信徒里面，真信徒的生命里面，在灵里面带来福分的益处，就是说你会得到属灵的滋养跟增长。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来预备心，同时在赐那个饼的时候，为什么叫你们认罪悔改 ？Right？ 同时也感恩感谢上帝那一天的信息如何应用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哦，这些都跟属灵的滋养跟生长有关系的。如果只是一个纪念，我可以省略掉最后那一部分，来我们纪念赐这个饼跟这个杯。好，我们甚至可以不用祷告。因为它有属灵的滋养跟生长，你必须知道它会怎么样。你的在你的 mind， 在你的了解的认识里头，你更认识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更认识看到自己的罪恶的时候呢，你越明白 your heart 所领受的恩典的宝贵。今天很多人喜欢听软绵绵的信息。神要安慰我咯，神要扶持我。当然那个很重要。那个你一定是很看重你的心的感受。但是心的感受，心的安慰必须从上帝的话语知识来。Mind。你要明白上帝的话语，你才能够有更多的心里面才有更多的感受，珍惜他的恩典。你越珍惜上帝的恩典，你越更明白罪的可怕。你越明白上帝的给你，你越明白罪恶的可怕、邪恶、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还有捆绑的时候，你越明白这个恩典的可贵。Mind, heart， 明白吗？所以因此呢，每一次我们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它是叫你得到滋养、得到生长。也明白你的罪，我们在成圣的道路，无论你活多久，你会不断的有软弱，会跌倒，会有你犯罪的时候。OK， 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恩典。然后接下来你会愿意委身，就好像今天我们听了信息以后，我们愿意委身 ，right？ 然后同时，上帝的旨意哦，委身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至少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第一就是令人归主，第二保守圣洁，第三经历苦难。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去读，你一定看到这三点，这三个神的旨意。第一令人归主福音，第二什么？保守圣洁。第三，经历苦难。你是跑不掉的，只要你是真信徒，你跑不掉，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越来越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接下来怎么样？靠着圣灵，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有了奥秘的交通，人家外面的人看不见的。所以它是一个 mystical community。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交通和宝贵的交通，所以你们才会在那边祷告领受你得安慰，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还有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信徒也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勉励，同心服事和实践我们的责任。你会说主耶稣基督 我在哪里软弱了，我在哪里忘记了你的恩典，我在哪里感谢主，你虽然曾经给我这样的恩赐，可是我却没有服侍你啊！你再开始在做这样事情，事件我们的责任。所以因此呢，你们领受圣餐之后，祷告之后，结束崇拜之后，你们参加主日学之后，你们去一起的去吃午餐，或者甚至去不同的长老的家、传道人的家，你们在做什么？彼此交通哦，你们就分享哦。那一天的敬拜，那一天的圣餐，你们想到什么啊？你们可以讲这些。所以你去长老的家，你去传道人的家，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交通 ，That is wonderful， 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只是讲说午餐好不好吃。真的，以后我们要慢慢的学习如何在敬拜主日的那一天，主日敬拜神的那一天，整天如何的来被上帝的话语所苏醒、安慰、所造。以后，这叫做守安息日。OK， 好，今天我们只谈第一点就好，没有时间，12:30，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已经在默想了。我们以后再开始谈第二点，有什么要问吗？所以领受圣餐要预备心的，记住，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仪式。OK 啦，第二个主日就来这里。OK，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的心，敬虔的心，领受的心，然后被更新的心。所以那一天从主席开始讲话到末祷散会那一篇，那一天的内容是神为你们所预备的 ，OK， 包括圣餐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来敬拜神，你们是不可能没有得着的。平时你要读经、祷告、团契、小组很重要，然后你不要独自一个人。对，神给你们小组，神给你们团契，你们要来 ，OK， 这样你就会在主日的时候有更多、更丰富的得着，可以吗 ？All right，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好，来，
圣餐，英文是 communion， 中文翻译成圣餐呢？这个 communion 刚才如果是英文的那个部位，更让我们明白这个叫。
The Lord's Supper， 圣餐的英文是 The Lord's Supper。OK，Communion 基本上它 OK， 当然有些时候你会听到 Communion 这个字 ，Right？ 对对对，但是它基本上在指说你跟神的一个 Communion 交通，还有信徒的交通 ，Right？ 而这个从圣餐里面你可以得着的 ，Right？ 不过通常我们是用 The Lord's Supper，Yeah，OK，All right，That's good， 谢谢。好，没有问题，我们请孙长老做结束祷告。